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马可福音第九课，我是张德仁。在今天第九课里面，我们所要阅读的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三章31节到35节，题目是与神亲密不在乎卿卿我我，而在乎遵行神旨。
马可福音带我们走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马可福音教我们将神的想法放在心上。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引导我们，透过马可福音的信息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日前我来电台的路上大塞车，我觉得很奇怪，这条路平常是没有塞那么严重的，结果往前行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有一辆汽车违规停车在路边，造成后方车辆的塞车。当德仁的车经过那台违规停车的车辆旁边时，我很好奇地往右一看，发现原来是一对男女在车子里面亲热的接吻。他们为了接吻而不遵守交通规则，并且造成了早上的大塞车。到底什么是亲密的关系？特别谈到与神关系的亲密，与神关系的亲密是否就好像那一对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男女揉揉抱抱卿卿我我呢？在上一回马可福音3章14节里提到了耶稣设立12个门徒，而且设立门徒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福音3章14节所说的，上半句说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常和耶稣同在，耶稣很看重的是他和这一群门徒的关系。一般在我们世界上谈到关系，一定是以血缘的关系为最优先，然而在神的国里却不是如此。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3章31节。31节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这里31节没有提到耶稣在这个地上在法律上的父亲约瑟，所以学者认为在这个时候耶稣在法律上的父亲已经离开世界了。所以31节有耶稣他肉身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兄。这里弟兄 Adelphoi 它是用复数的形式来表达，而 Adelphos 弟兄的单数呢是专指男性的，可是 Adelphoi 复数却可以兼指男性和兼指女性。因此在31节可能出现的人就有 耶稣肉身的母亲，还有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后来和约瑟所生的，也就是耶稣在法律上的弟弟还有妹妹们。为什么我特别把31节 Adelphoi 这个弟兄也包括他的妹妹们呢？因为特别在第六章第三节提到，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因此有可能我们刚才所读的三章三十一节弟兄 Adelphoi 这个复数名词也包含耶稣的妹妹在里面。此外，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六章第三节提到，这不是那木匠吗？因为耶稣在法律上的父亲约瑟，他是木匠。学者们也在说，很有可能耶稣也就是那木匠。刚才马可福音六章三节就已经是一个圣经的内证了。当时的职业很多时候是世袭制的，也就是爸爸是木匠，儿子就做木匠，特别是做长子的需要继承父亲的职业。而耶稣为什么到了大约30岁的时候才出来传福音呢？有可能因为他身为长子，长子有继承父亲职业的这个责任，特别父亲约瑟早逝，所以长子有养活母亲和弟妹的一种担当。当弟弟妹妹都大了，他责任尽了，他才出来传道。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节，而这一群与耶稣最亲密，在血缘上有关系的家人，我们之前提到耶稣是内外被夹攻，他最亲密的家人误解他，宗教领袖也误解他。三十一节，他最亲密的家人打发人去叫他。在希腊文原文圣经里面没有人那个字，换句话说，到底耶稣在血缘上的这些家人是打发了一个人进去叫呢，还是叫了门口那个叫门口的传话进去，或是打发很多人进去？不知道。我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是呢，耶稣的家人叫了围绕耶稣最外圈的其中一个人，请他们传话到里面去，请耶稣出来。32节，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这个动作很重要，坐着，因为当时的拉比，也就是当时的老师，在教导学生的那个场景，就是学生是围绕着在老师的周围坐着。所以32节的这个场景是一个 teaching， 是一个教导的场景。32节，他们就告诉他说，这他们可能是从外边传话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人知道呢，耶稣的家人在血缘的关系上面与他最亲密的那群人要找他，就对耶稣说，看呢，你的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33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节经文很多人认为很奇怪，耶稣很不孝，哎，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因此就质疑圣经真理的教导。我常说， 当我们面对圣经看似疑惑之处，你我必须先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呢，不是先去质疑圣经，而是先怎么样？先告诉自己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圣经不会有错。那么到底我错在哪里呢？而我错误误解之处又该如何理解与澄清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回到刚才的问题，耶稣难道真的这么没有礼貌吗？他的家人在外头找他，而耶稣竟然敢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耶稣不笑。不是的，当我们读经觉得很奇怪，耶稣怎么会不笑，耶稣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千夫所指之处不是圣经，而应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看整本圣经的上下文。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孝敬父母，而且相反的，还特别强调要孝敬父母。在出埃及记第20章，是基督徒很熟悉的十诫。十诫希伯来文原文就是十句话，而这十句话里面，其中特别第5句话就说，当孝敬父母。在神所启示的十诫当中，孝敬父母神是相当看重的。此外，你我也可以看到，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第19章，最后约翰福音第19章第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接着约翰福音19章27节继续说，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十句话里，孝敬父母；新约当耶稣上十架，耶稣的肉体断气前，他还千叮咛万叮咛那他所爱的门徒，一般来讲学者都认为是约翰，还要把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因此回到马可福音第3章31节到35节，特别33节，肯定那句话不是我们所表面所想的。特别在希腊原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语气，但是看不到他的语调。所以我认为这句话有它特别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待会儿再来说。而首先，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家人的支持不是侍奉者必然的印证。家人的支持不是侍奉者必然的印证。我们看到耶稣出来侍奉，在刚开始的时候，耶稣的家人对他误解，甚至于干扰、阻碍、反对他的服事。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主啊，你呼召我，我要被你用， 可是呢，我要向你求家人支持的印证。我想这不是绝对的，至少你我看耶稣，耶稣在地上的家人就没有在他地上的侍奉给予支持。我太太也是一样，当他全职侍奉的时候呢，其实家人是反对的，甚至他的姐姐还写信来说他不孝。可是若是我们被神所呼召，我们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侍奉神，可是我们却拿了很多的借口说，主啊，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主啊，要有这个印证我才要来侍奉你。借口越多，破口越多。就好像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个大筵席的比喻，邀请人进来参加大筵席，可是有一个人说他刚买了一块地，他要去看一看。奇怪，什么时候不看，这个时候看。有一个人买了五头牛，要去试一试。奇怪，什么时候不是，偏偏这个时候是。有一个人才娶妻，你才娶妻跟你来参加筵席有什么关系呢？借口，借口越多，破口越多。因此弟兄姐妹，第一点我所分享的是，家人的支持不是侍奉者必然的印证。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刚才32节我特别提的，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这个坐着代表的是他们是学生，这许多人是学生，而他们要领受耶稣这位 teacher， 这位老师，这位教导者，这位拉比的教导。但很遗憾的，他们不是来听到的，而是来指导的。32节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这希腊文一度意思是注意看，耶稣你要注意看呢，不是我们注意看耶稣，而是要耶稣注意看，注意看你的母亲和弟兄在外边找你。因此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当时的整个气氛，当时的场景，有没有可能这一群听众他们根本就不是想要真心来听到的，他们也不认为在他们生命当中唯一的 teacher， 唯一的老师，唯一的主是耶稣。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许多基督徒不是来听到，而是来指导的。很多信徒在台下听到，听到是一回事，接不接受呢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我们接受的前提是讲道者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若是讲员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的，而你不是听到而是来指导，什么意思呢？主啊，我你这在圣经这些信息我都接受，可是唯独饶恕那个人我不能够接受，他太坏了。这就是我们不是来听的，而是来指导的。很多时候你我都是不顺服的。为什么呢？什么叫顺服？80%的顺服叫做不顺服，90%的顺服叫做不顺服。那么99%的顺服叫做什么呢？也叫做不顺服。我们是否面对神的话，我们这个接受，但那个却不愿意去做呢？那叫做不顺服。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是做一个 不是来听道，而是来指导的基督徒。在汽车界很有名的法拉第汽车，法拉第汽车呢，它之所以昂贵，除了性能很好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汽车出厂前每一个零件都是照射过这个放射线的，照射过这个 X 光的，透过放射线的穿透跟检查，看看这个零件它在人肉眼表面看不到的地方里面是否有裂痕，是否有瑕疵。若是有裂痕有瑕疵的呢，就不装上那台车，换新的。也就是因为每一个零件都仔细的检查确认过，组装才成为世界一级的法拉第汽车。同样，你我面对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愿意求圣灵光照我们，说主啊，你来看看，在我内心深处，我可能是 99% 顺服了，但这 1%， 主啊，你光照我。因为原来 99% 的顺服叫做不顺服，让我不要做一个来神面前不是听到而是来指导的基督徒。
福音是什么？为什么让人可以重新站起来？福音是什么？为何虽遇困境人却一生欢喜？福音是什么？就让马可来告诉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马可福音。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马可福音第3:33，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而上文这许多围在耶稣周围坐着的这一群人，他们对耶稣说，看呢，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这句话凸显不出来语调，而当我在仔细揣摩的时候，我在想，这句话应该是一句反讽的话，这句话应该是有一点点挑衅的话，这句话应该是带着一种指导耶稣的话。他的意思是，耶稣啊，你的家人都来找你了呢，那你还在这里和我们搅和在一起做什么呢？谁和你的关系最亲密啊？当然是你的家人呢，那你还不赶快走？耶稣爱这群人，因此耶稣因势利导，借着这个机会来教育。所以耶稣在33回应说，好，你们说在外边那一群人和我关系最亲密，所以我要和他们走。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借这个机会告诉你们，到底谁与神的关系最亲密，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和神的关系最亲密。34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一度看哪、啊。回应在32那一群人要耶稣一度看哪、啊。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相信这一群人34，当耶稣四面观看的时候，耶稣不是在看每一个人说，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与我的关系最亲密，你们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而是耶稣在这一群人里面在找，哎，你是还有你也是。到底哪一些人是与神关系最亲密的呢？35，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原来耶稣指出，与神关系的亲疏，不是以 血缘为依据。关键是我们是否遵行了神的旨意。因此，我第三点所要分享的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与神关系最亲密。遵行神旨意的人，与神关系最亲密。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说，主啊，让我的关系与你是亲密的。我们常常也问弟兄姐妹说，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透过马可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我们做一个生命很深层的一个反省。当我在问自己，我与神的关系如何的时候，我需要去思想的是，我在这一刻，我在这一个小时，我在这一天里，我是否遵行了神的旨意呢？当神学家奥古斯丁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下了一个注脚说，只有遵行神旨的人才是神家里的人。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遵行神旨的人才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也常喜欢唱那首诗歌，叫做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的确，耶稣好像比人间的知己还要知己，了解我。可是另一个面向恐怕是我们常常忽略到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原来我们需要遵行神所吩咐的，才是神的朋友。新约学者 D.A. Carson 卡森博士曾语重心长地说，在圣经里面从来都是神称人为朋友，没有人称神为朋友的。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期盼你我今天透过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我们了解到，与神亲密不在乎卿卿我我，而在乎遵行神旨。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